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期节目内容包括美韩展开联合军演，朝鲜发誓要把美国变成灰烬，联合国说叙利亚的阿勒颇面临空前的人道灾难，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严重损害，专家呼吁共同保护。在台北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说，两岸的交流与合作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消息。面对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美国、韩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有25000多名美国部队和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演习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戴维说，这是我们每年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防御性的。这样的演习往往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平壤说，他把这种演习看成是全面入侵朝鲜的预演。朝鲜军方星期一还发表声明说，他的第一打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朝鲜式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把美国跟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近几个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试验引发了联合国对他的严厉制裁。朝鲜高级外交官驻英国使馆的公使泰荣赫最近叛逃，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怒骂泰荣赫是人渣，并且谴责他犯有多种刑事罪，包括猥亵儿童。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泰荣赫的叛逃是朝鲜统治精英发生严重分裂的一个迹象。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并且要进行第五次的核试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联社说，他从情报消息人士那里获悉，朝鲜最近下令其所有海外外交官的成年子女回国。消息人士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的官员在一次会议上对一个国会监督委员会说，平壤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外交官年龄在25岁以及25岁以上的子女回国。很明显的，这是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叛逃的措施之一。但是呢，韩国国会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韩联社，据信该命令没有直接导致韩国驻英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泰荣赫的投诚。该消息人士认为，很有可能泰荣赫伺机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军方派出了陆军参谋长访问了北京跟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于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起来依然是十分的艰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The THAAD radar deployment in Korea will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土耳其收回了他先前提出的有关伊斯兰国派出一名未成年自杀炸弹杀手上周六在一个库尔德族婚礼上从事炸弹袭击的指称。该事件导致54人丧生。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一说，有关一名未成年孩子从事袭击的揣测是基于目击者的传言。他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关于这次袭击幕后操纵者的线索。不幸的是，有关袭击者以及相关组织名称的早期信息都是不正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些时候形容袭击者是由伊斯兰国派出的一名年龄在12岁到14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几乎所有受害人都是18岁以下的库尔德族青年。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但是呢，这次袭击的方式以及炸弹的型号都跟伊斯兰国先前从事的爆炸袭击相似。炸弹杀手袭击了加济安泰普市的一个库尔德族婚礼和庆祝活动。土耳其外长星期一誓言，他的国家将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他跟叙利亚边界地区彻底清除出去。星期二，土耳其士兵向伊斯兰国控制的沿叙利亚北部边界地区发射了一连串的炮弹，以报复该组织最近发动的一次迫击炮袭击。土耳其媒体报道称， 土耳其发射了40枚的炮弹。联合国救援工作人员星期一警告说，叙利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救援工作正在跟时间赛跑，以解救数十万被围困的平民，并向他们运输食物、水和医疗补给。联合国救援工作负责人奥布赖恩，他在向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中说，阿勒颇有可能看到叙利亚持续五年的流血和杀戮期间都不曾有过的人道灾难。他要强调，各方允许48小时停火，并让停火生效，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阿勒颇的所有地区才能够开放安全稳定的人道主义通道。自从上个月起，联合国要求交战各方在阿勒颇每周停火48小时，以便向城里运送救援物资，把伤病员运出来。赖布奥恩说，联合国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立刻派大约70辆卡车进入阿勒颇城东部。他说，人道主义危机超出了阿勒颇的范围。联合国在今年8月就要求叙利亚政府的授权往叙利亚全国32个地点运送救援物资，可是呢，一半以上都遭到了叙利亚政府的拒绝。另外，战争跟行政拖延也是造成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运送车队能够成型的原因之一。在另外一方面，尼日利亚空军星期二表示，对博克圣地总部的空袭给这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阿布巴尼卡谢考还有其他几位高级头目造成了致命的重伤。叙利亚空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尼日利亚空军飞机星期五轰炸了博克圣地在萨姆毕华沙地区的丛林据点，该组织领导人谢考的肩膀受到严重的重伤。发言人说，一些博克圣地头目在袭击中被打死，另外还有若干人受伤。尼日利亚曾经宣称谢考已经被打死，而后来有视频显示一名声称是谢考的男子还活着，使尼日利亚的说法受到质疑。尼日利亚空军发言人乌斯曼的声明没有提供有关谢考丧生的细节，博克圣地也还没有对尼日利亚的说法做出回应。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沓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则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们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且誓言将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那么，南中国海可以说是惊涛不断，要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多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许多海事权利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他说，我想我们要把他们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7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9月初的这个阶段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9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国际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 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洋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这些反应是否太迟了？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慑的方法，但是2014年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之前那里只是淹没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美国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海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意味着中国军队或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波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亚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接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对应？能给北京什么样的萝卜和大棒，让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北京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十年内，这可能是一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波林说，如果北京把这个问题当成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不管什么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那么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非常相关国家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让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有损于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波林说，这让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说这是五年或十年的意志较量，那这就是你拥有的唯一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在8月17号的独立日这一天呢，把60艘在印尼领海内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印尼官方拒绝透露这些船只所属的国家，不过有报道说这批船只当中有一些来自中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严重损害。一些专家认为，各国需要放下争议，共同保护这个地区的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博社专栏作家亚当·明特在8月18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中国虽然对印尼的领土领海声索没有异议，然而中国对于海产食品的巨大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使得中国渔民的捕捞范围愈加扩大，甚至已经进入了印尼的水域中捕鱼。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明特指出，在2015年，中国的海产食品消费量占到全球总量的 35%。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食品消费国和出口国。此外，与1979年相比，中国的机动化捕鱼船数量从55000多艘跃升至69万余艘。捕鱼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从225万人暴增至1400多万人。渔民的平均收入也从每月约15美元上涨至每月将近2000美元。中国农业部表示，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可捕捞量约为800万至900万吨，而近年来的实际捕捞量约为1300万吨。明特认为，在需求和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下，中国渔民对本国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使得中国包括东中国海在内的一些水域的鱼类资源几近枯竭，事实上已经到了无鱼可打的境地。明特还表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他给出了一个数据，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95%。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与生态学教授约翰·麦克马纳斯表示，南中国海地区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极其严重。他认为，中国削减捕鱼船只的计划并不足以解决南中国海当前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2-3天前有消息说，中国准备将其船队数量削减3%，这是杯水车薪。
麦克马纳斯教授表示，只有把在南中国海捕鱼的所有国家的船只总量削减50%，才能改善当前情况。中国政府此前曾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水域捕鱼，并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对渔民出海作业提供资助。然而，在中国填海造岛已具规模之后，中国当局已经不再鼓励渔民前往南中国海，并取消了对他们的补贴。彭博社的明特在他的文章中说，补贴渔民前往争议水域的是军方，他认为中国军方这么做是为了巩固中国所宣称的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享有历史性渔权的声索要求，这种战略利益与生态保护利益有所冲突。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凤对彭博社专栏作家明特给出的数据表示怀疑，他认为目前尚无记录南中国海鱼类资源状况等信息的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他同意近年来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力度大幅增强，以及该地区的鱼类资源处于即将枯竭的严重威胁之中的观点。戴昌凤教授表示，他于今年4月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天的航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发现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船只数量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捕鱼船。此外，大量的越南捕鱼船只也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捕鱼作业。戴昌凤说，最糟糕的是两国的渔船经常使用炸药和有毒物质在这一水域，特别是一些礁石区域捕鱼。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詹姆斯·伯顿指出，海底偷网捕捞、使用炸药和氰化物捕捞等非法的捕鱼活动对这一水域中的珊瑚礁造成很大破坏，并且侵害了海洋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他表示，他在与一些海洋生物学家的交谈中得知，南中国海地区的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10年中从60%多锐减至20%。对于南中国海当前面临的生态威胁，麦克马纳斯认为，单一国家的努力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国家需要放下争议，就改善南中国海生态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他说，
在一片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单方面宣布调整捕鱼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有各方都需要参与进来并达成一致。
他建议南中海地区的所有声索国需要暂停声索争议，暂停支持各自声索立场的活动，并且相互合作，建立共同研究管理机制。 戴昌凤认为，建立具有强大执法力度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南中国海地区生物资源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前南中海地区的局势下，建立保护区的目标很难达成。他表示，包括东沙、西沙、中沙以及南沙群岛在内的所有珊瑚礁区域都是鱼类资源重要的繁殖场所，因此这些地区都需要重点保护。他认为，将一些需要保护的争议地区设立为和平公园，或许是个可以行得通的解决办法。两位专家都表示，保护南中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参与尤为重要。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今天23号，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办的2年1度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是最后一天。这次的会议就器官移植科研、临床、社会还有伦理方面等课题进行交流研讨，也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不过这次举办的地址选在香港，还有在大会第一天举办的中国专场论坛呢，就产生了一些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新华社和文汇报等报道，全球50多个国家的4000多位医学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全球移植盛会。而在8月18日会议开幕当天下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合作举办了中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专场论坛。报道称，这是中国器官移植界自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将公民逝世后爱心捐赠器官作为唯一来源之后，第一次参加全国器官移植会议。而有学者认为，大会开设中国器官移植专场，表明中国器官移植界真正被国际器官移植协会所接纳。报道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向大会致辞说，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器官来源的结构性变革，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李斌称，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公认的器官移植伦理学原则，愿意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共同发展。不过，《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大会组织者为会址选在香港辩解称，这并不表示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博士与学会期刊《移植学》主编、学会前会长杰里米·查普曼博士周四在一份联合电邮中说，在香港开会不意味着中国式移植可以见光了。电邮称，中国的器官捐献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学会一直并将继续是使用死囚器官的最强烈反对者。学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器官捐赠改革，并要求永远禁止使用被处决囚犯的器官。他们称，选择香港的部分原因是首选地泰国的军事政变让在泰国开会变得不现实。此前，美国器官移植学会上周三发表一篇有4位作者的文章，批评大会选在香港，强调无法核实中国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把器官移植系统从依赖于死囚犯变为基于自愿捐献，因此在中国土地上开这样的会议还为时过早。文章的作者包括来自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成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反对非自愿的器官摘取。文章称，在香港开会是冒着失去世界对中国施压的唯一杠杆的风险，这个杠杆是中国急于想解除的一个长期学术抵制。文章还称，他们对香港大会将展示的由中国科学家撰写的大约10篇论文有伦理方面的顾虑。 国际器官移植学会的现任及前任会长奥康纳和查普曼在电邮中表示，学会通过多重程序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论文，要求作者声明论文不涉及被处决囚犯的器官。两人表示，十年前在悉尼举办大会时，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论文摘要超过160篇，全部被退回，而这次香港大会只收到28篇，其中10篇被立即退回，另外2篇在要求提供进一步证据，表明论文中不包含来自被处决囚犯器官的数据未果后也被拒。记者星期一下午在湾仔会展中心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会场，希望采访几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与会者，包括一位发言嘉宾，他们都婉拒，称不是谈论相关问题的合适人选。不过他们都了解围绕会址选在香港以及中国器官移植的争议，其中一位表示，他们无从证实中国政府所说的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摘取死刑犯器官是真是假。另据《明报》报道，中国代表在首日会议上公布，中国2015年器官捐赠数量约为10000，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会长奥康纳则回应称，对有关数据有保留，要求中方根据国际标准向大会提交数据。而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表示，中国自2010年起未有向世卫提供合乎标准的器官捐赠数据，要求中国补回有关数据。此外，与法轮功有联系的大纪元时报星期一下午在香港湾仔举行中国大陆活摘器官问题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欧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十多位政界人士、人权律师、器官移植与医学伦理专家、国际调查组织代表等现场或视频发言，或向研讨会提交书面或录音讲话。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研究员、国际追查组织主席汪志远表示，据该组织从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部门调查了解，公民捐献器官的数量远远少于每年大量的移植手术所需要的器官。他说，
全世界又谴责他用死囚犯也是不人道的，因为死囚犯没有发言权，那么就改为用这个公民捐赠，从10年开始这试点，然后15年呢就说完全用公民捐赠了。公民捐赠据我们调查几乎没有，就是调查不了多少。
此外，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发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表示，器官走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印度、埃及、科索沃、孟加拉国和墨西哥都非常严重，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摘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持续了几十年。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说在转向遵守器官移植伦理标准和国际公认的准则，但是在缺乏准确和透明信息的情况下，鉴于当局迫害和审查历史，外界无法相信中国官员的说法，必须用清晰的事实挑战中国官员的说法，并谋求问责和透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台北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说，两岸的交流跟合作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台北跟上海的交流能够提升到官方层级，是建立在台北市长对九二共识的了解跟尊重，以及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承认。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这一次的双城论坛能够成型，体现了台北作为一个自由城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山海林星期二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时强调， 过去八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说，
我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与台北两市来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十分感恩两市社会各界为此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奉献，更深知这些交流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我们双方对两岸关系及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着正确的认识。
沙海林还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了中国大陆方面所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同胞谋福祉，推进两岸同胞心平气和的决心不会改变。沙海林在开幕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台北与上海两地的官方交流能够得以展开，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
台北市在处理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以大陆小组的名义，注意啊，是用大陆小组的名义来进行这个联络联系。所以这些呢，都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对两个城市交流性质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是台北市政府展现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他说，
台北和上海是两岸最自由最文明的城市，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我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时，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
但柯文哲也强调，当台北市尊重大陆方面对某些意见的坚持的时候，也希望大陆了解和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有分析认为，作为520后访问台湾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上海统战部部长沙海林此次台北之行有进一步给台湾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味。520后北京以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为由，中断了两岸间中央政府层级的官方交流，并把两岸官方沟通机制停摆的责任归咎于台北。沙海林对媒体表示，他此次来台北该表达的意思都已经明确表达了。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没有松动的迹象，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周二在台湾海基会出席一场活动时说，现政府的两岸政策与过去不同，对九二我们有不同的解释。他表示，台湾新政府发展两岸关系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疑似遭到中国黑客窃取资料，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起事件相当的严重，国防大学表示将加强保护信息安全的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日前证实，今年七月该校解放军研究所内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经过调查之后，窃取的是一般学术报告，机密等级的资料没有外泄。国防大学说，事件的主因是一名教师在办公室使用民间网络查资料，下载软件的时候被植入后门程序，导致资料被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国防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相关资料遭到窃取，问题相当严重。
所有国家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国防的现况，包括部署等等都有，所以国防大学一定有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只是说它隐秘度有多隐秘，然后它的防护墙有多强。
廖国栋委员还说，立法院将会追踪这起事件，必要的时候将要求国防大学的人员前来进行报告。国防大学表示，校方未来将加强人员的资安观念，保护信息安全。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指出， 国安单位或是监察院应该介入调查，国防部不应该以粉饰太平的态度面对泄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是否只有学术资料被窃令人质疑，就算如此，台湾许多研究解放军的报告也透露了对于中国解放军的掌握程度，希望台湾不要低估非机密资料的外泄以及对于整体情报体系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掌控台湾情报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弹。
在国跟国之间，我相信都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秘密的一个活动，可是呢太过火了，会让人家感受到那个敌意太深了，这总不是善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认为说中国在谈的都是嘴巴讲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这种窃取情报的事件曝光出来也不是坏事，能让台湾相关单位在防护的工作上要更加警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个会期通过临时提案，建议国防大学的中共解放军硕士研究班应该提升为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国防部在日前回函给立委相关的计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防大学电脑遭到黑客入侵的时间与国防部来函的时间相近，他估计这起事件与设立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有关。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是台湾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重要机构，每期只收15名军官及2名外校生，也是台湾和国际交流解放军情报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独立的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基金会进行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从事这项工作不可信。星期一，川普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竞选演讲主要集中在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犯罪行为上。他说，他对其犯罪范围之广感到震惊。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指称，巨额捐款人曾经利用该基金会与时任国务卿克林顿或他的高层助理进行特别的接触。希拉里·克林顿对于这样的指控一向是予以否认。一批新披露的电邮显示，虽然他的一些助理被请求提供帮助，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这么做了，或者是克林顿本人参与其中。比尔·克林顿上个星期宣布，如果他的妻子希拉里当选为美国总统，基金会就要改变其运作方式，将停止接受外国跟企业捐款。比尔·克林顿本人也将从董事会辞职。可是呢，这些都不能够让川普满意。星期一，川普要求关闭克林顿基金会，并且称他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腐败的机构。川普指责克林顿夫妇关心更多的是捐赠人以及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而不是美国人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一个举措。有一家揭露斯大林迫害的非政府机构被迫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个非政府组织曾经把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改建成为纪念馆，向公众讲述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但是呢，现在俄罗斯当局把这家纪念馆改变成了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有分析认为，这起事件反映了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又一家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宣布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家名叫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非政府组织，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公众和社会介绍苏共政治迫害历史。前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执政期间，在欧亚大陆分界线 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比尔姆地区建立了大型的集中营。二战后，苏共当局使用那里的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比尔姆36是苏联时代两处主要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之一。许多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拥有政治影响的以色列前外长夏兰斯基等人，都曾在比尔姆36集中营中被监禁多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这家集中营在1988年被关闭。苏联解体之后，比尔姆地区的活动人士成立了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在集中营的原址上，于1996年组建了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纪念馆除了展示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介绍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苏联政治犯的活动外，每年夏季还召集活动人士在比尔姆举办大型的夏令营活动。比尔姆地方当局2012年完全停止了对纪念馆的资助，纪念馆最近两年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俄罗斯独立电视台2014年播放了一部名叫《第五中队》的纪录片《抹黑纪念馆》。在这之后，有人把纪念馆告上法院，称纪念馆的展览是为法西斯平反，违反了有关法律，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比尔姆地方当局去年收回了纪念馆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并指称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接受外国资助，把它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这家非政府组织和他的领导人都被巨额罚款。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目前已被当局改变成为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负责人施梅罗夫说，博物馆现在介绍的是苏联的监狱制度，根本不提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和苏联的政治犯。在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卡里赫说，展览政策完全改变，博物馆现在主要介绍古拉格集中营保安的工作如何繁重，狱警使用哪些工具，采取了哪些技术手段来对付那些被称为背叛国家的人。他认为现在是由共产党人和过去集中营的保安来撰写古拉格集中营的历史。与此同时，在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卡鲁加州的一个小镇上，几天前在镇中心的一面墙上开始悬挂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中当地遇害者的照片，照片下标注了这些人的姓名，但这些人像照片第二天就被人涂上油漆。批评人士说，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列宁像，也会有新的斯大林像树立。列宁像和斯大林像受到破坏时，警方和联邦安全局会立刻行动破案寻找肇事者，而斯大林政治迫害遇害者的照片被人破坏，警方却不愿意过问。纪念碑人权组织的领导人罗金斯基说，与东欧一些国家曾经认真清算过过去的共产党政治迫害不同，许多俄罗斯人看待过去的历史仍然非常糊涂，不少人观念上甚至认同斯大林制度。罗金斯基说，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遭遇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中，共产党制度的反对者也不多。比如曾经被斯大林处决的许多人的后代，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说明人们的观念转变很难，人们没能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活动人士卡里克认为，围绕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所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今天俄罗斯的政治气候，那就是战争乌云、反对派领袖涅门佐夫遇害后的恐怖气氛、日益严厉的打压，人们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呼吸越来越难。罗金斯基认为，比尔姆所发生的事件还不能证明在有关斯大林政治迫害问题上普京政府改变了立场。罗金斯基说，官方一年多之前正式支持在俄罗斯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计划，当局在这个方面会采取一些行动，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懂，正是由于制度扭曲才造成了那些政治迫害。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停止活动后，这家中心将从荷兰通过互联网继续展览介绍苏共政治迫害的历史，同时将会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前集中营原址上每年组织活动人士举办夏令营活动。俄罗斯的政治迫害纪念碑过一年多之后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去年迁入了场地更大的新馆址。俄罗斯几年前针对非政府组织立法，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停止活动，但俄罗斯高官引以自豪，并说俄罗斯把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里约奥运会的官方估计开销少则45亿美元，多呢则达到60多亿，远远少于索契跟伦敦举办奥运会的开销。那么这笔开销当中呢，有些经费被花在表面光鲜的基础建设项目上，这些项目预期将成为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留下的不朽遗产。可是呢，跟所有这些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本将会影响一些里约居民一辈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从里约日内卢发来的报道。
丹尼尔·坎波斯在他有钱的时候一点一点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地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以北的库里斯卡居民区。2012年，警察出现在他的家门前，告诉他必须拆迁。他的房子被认为是挡住了当时即将开建的奥运高速路。奥运期间，运动员通过这条高速从奥林匹克村前往德奥多罗区的比赛场馆。成为社区活动人士的坎波斯说，他和邻居进行了抵抗，政府允许他留下来，但就在他们的房子门口掀开了污水沟的遮盖。
他们说他们要移除这个遮盖，这是人们建来抵御老鼠、蟑螂和污水的。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盖子是被禁止的，他们会去清理河水，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清理河水。
市政府在社区里铺上了这些跨越污水沟走向房子的危险走道。丹尼尔不得不养了几只猫，把污水沟的鼠害挡在房门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这场体育盛会的积极成果，包括公路、铁路、酒店和体育场馆等。但是这些发展是有社会成本的。据估计，里约共有20000人因为奥运建设而被逐出自己家门。罗伯特·穆加是一家非政府组织伊加拉佩学会的研究主任。
这些人真的是连夜被告知搬离自己的房产，通常是在强力胁迫下，还有军队参与威逼强迫人们离开。这很明显是奥运留下的可怕遗产，在奥运运动员打包回家后还会影响很长时间。
74岁的库里斯卡居民恩尼达·苏萨说，市政府原想把他送到收容所，把他家拆除。
当我听说我们必须搬走的时候，我很害怕。当我看到他们拆除邻居们的房子时，我很伤心。然后灰尘就变得很大，我也吃不好，然后我就病了。
据他所说，那些尘土让他患上了肺炎，施工的震动破坏了他的房子结构。市政府官员现在说，苏萨可以留下来，但拒绝修理他的房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知道里约奥运会可以说是光鲜亮丽的结束了，当中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巴西人对于这次能够举办奥运会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而这次我们刚刚的节目中也讲到了，他们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在举办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混乱的情况。那么现在呢2018年的冬奥会主办国韩国，他们已经在积极的准备为冬季的2018冬奥会做更好的表现。 组织者们正在加紧工作，以避免重蹈里约奥运会的覆辙。因为人们对于里约奥运会施工进度拖延，还有组织混乱，可以说一直都有很大的批评，也困扰着里约奥运会的主办方。所以呢，在韩国平昌这个地方，那边新的体育场馆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呢，现在正在按计划进行当中。主办方对于这次2018的冬奥会设定的预算是120亿美元，那么当中大部分呢都将用在体育场馆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目前呢，韩国平昌的施工团队正在加紧工作，以便能够按时完成新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雪橇赛道以及其他设施的建设工作。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正在着手为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还有残奥会做准备。我们知道东京有非常便捷的城市交通、整洁的街道，所以呢已经被看好能够主办成功。下面呢，我们就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别忘了我们10点还有一场新的时事经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非国家行媒体是对世界宗教自由权利最大的践踏者之一。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份报告发布时说，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和博克圣地等恐怖组织，这些非国家行媒体对宗教自由构成的重大威胁。今年三月，克里国务卿宣布，伊斯兰国组织在其控制区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实施了种族灭绝。他说，伊斯兰国组织还针对这些团体施以反人类和种族清洗的暴行，还在一些地区针对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了类似行动。伊斯兰国组织的野蛮行径包括杀戮、奴役、贩卖、强暴和其他性虐待。在非洲乍得湖地区，伊斯兰国组织属下的博克圣地对反对他们暴力意识形态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发动流血攻击，他们攻击并摧毁了数十座教堂和清真寺。通常在这些教徒参加宗教活动或刚刚离开时大开杀戒。在索马里，青年党继续对人民以暴力手段推行其对伊斯兰法的解释，他们使用自封的伊斯兰教教法法院对亵渎神明、叛教和其他宗教犯罪的人进行审判和惩罚，并随后处决那些被定罪的人。青年党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威胁要杀死任何被怀疑皈依基督教的人，关闭那些不遵照该组织暴力解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些组织在所有他们统治的地方都严厉压制个人的信仰自由，这也是美国领导打击这些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又一个原因。布林肯副国务卿说，美国及其外交政策始终支持宗教自由，归根结底，没有比把一种宗教的信徒同另外一种宗教的信徒分离而更恶劣的歧视形式，无论是在村庄、公交车上还是在课堂上，他们的目的是杀戮或奴役其他教派的成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